好，来到我们每个星期都会给大家上线的每周舆论，大家晚上好哈，七点钟了，我是追妻进城。
哎，大家好，我是志臻。
每个星期呢，我们都会来针对一下啊，这羽毛球项目啊，或者是羽毛球员的一些动向呢，来吹吹水。虽然呢，现在是这个欧洲杯的赛事期间，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欧洲杯 ，OK？ 我们不能忽略羽毛球呢是马来西亚的国球之一，所以呢还是也是要给大家关注一下的哈。那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在我们的全体育网上方呢也有很多的关于羽毛球赛事的一些更新，所以呢算是在每周舆论这边我们就总结一下，每个星期呢一次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然后呢讨论一下到底现在的羽毛球这个领域里面是怎么样的。当然呢我们也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直播对吧？
应该是算是吧，因为之前都是录音为主。
对，当然之前因为录音的关系呢，我们就第一当然比较方便哈，可是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啊。我们试过好几次，录完了才发现有大事件发生啊，就像那时候呢，这个是塞纳是吧？马林，对不起，不是塞纳哈。马林退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本来还在想说他可能是夺冠大热门，结果一录完他就马上宣布退出奥运会哈。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就干脆做直播。OK， 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消息给大家做一下更新？首先当然要说一说，算是好消息了哈。虽然呢现在很多大赛都没有举办，但是呢西班牙羽毛球国际挑战赛在上个星期六呢也完整的落幕了。那这是东京奥运会之前最后一项的羽毛球公开的赛事，那么在上个星期六结束之后呢，我们拿下了三冠一亚，算是蛮不错的成绩，而且我们其实也派了蛮多人出赛的哈。当自三月份我们拿到了波兰的国际挑战赛的好成绩之后呢，这次再下一城，虽然呢派出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啊，或者也不算是我们就奥运阵容里面的这些球员，但是还是拿到不错的成绩。当然首先要点名的就是我们的 Kisona 啊，拿到了女单的冠军，那对垒法国的对手呢21-18 21-10，在决赛呢就拿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半决赛啊，就是拿下了好成绩，然后呢打进了决赛。那吴锦薇呢就在半决赛呢就打到了温琪轩，那么两个人呢在争夺之后呢，由吴锦薇进入决赛对垒这个 Kisona。所以我们呢女单决赛的时候呢是一个内战的情况啊，包办冠亚军。所以志臻在这场比赛里面可以看得出我们女单总算是有希望了吧，三个人打进了这个四个的半决赛的名额。
嗯，其实就在赛前呢，就是我们的国羽女单主帅啦，就是陈佳颖，他就是说了，这次派出三个女将，而且是以他们的实力的话呢，对于参加这个级别比较低的比赛呢，他就给他们定下了至少要三个人都进半决赛，然后至少要拿到冠军的这个目标。结果他们三个人都做到了，而且是这个决赛呢，也算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国羽女单一姐的一个争夺，就是2019年东印金牌对上这个2017年的东印金牌。所以呢最后呢还是这个 Kisona 拿到了他的这个算是一年多以来的一个国际赛冠军吧。毕竟吴锦薇之前呢就是受到了很长时间的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的问题，然后在前一阵子呢原本也是报名，也是为他报名的一些国际赛的，也是因为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大马羽总就把它撤下来了。所以现在呢算是他们这个算是大马国家羽球队这个三名前面排名前面三名的这个女单的出国参赛的一次好机会了。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让这个国家羽球队的教练组呢失望。
好，2019年的菲律宾冬运会金牌得主是 Kisona。那么2017年吉隆坡冬运会的金牌得主呢是吴锦薇，那么两个人只相差一岁，吴锦薇21岁， Kisona 22岁，那最后呢还是由 Kisona 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就拿下了胜利啊，21-14 21-19，拿下了他时隔算是两年再拿到这个世界羽联巡回赛的冠军，上一次呢夺冠军是2019年了，在悉尼国际系列赛。那么当然像刚刚之前有说的哈，我们的这个主帅呢陈甲炎呢他就说其实对他们的这个表现是相当满意的。第一当然给苏娜拿到冠军你也不太能够说不满意了哈，算是有达到目标。那至于吴锦薇的话，是因为之前他其实有一些受伤的情况，那么陈甲炎呢就认为 就这次呢看到吴景辉打的也蛮顺利的啊，没有太多什么压力啦或者焦虑啦等等的情况，所以呢算是一个好的迹象哈。那至于这个比赛的级别并不是非常高，陈甲英他自己其实也有承认，就是说呢其实真的没有太高的这个级别，不过呢也算是他们慢慢逐步的拿回信心吧。所以其实这是你觉得对于这几个女单去打所谓的冬运会金牌去打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挑战赛你怎么看待呢？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表现吗？还是说好像有点点往下滑的感觉？
毕竟你如果说其实很多球迷呢都可以看到在他们有一些留言，他们就说了这个只是一个算是一个很低很低级别的一个比赛。如果说按照这个世界羽联的这个所谓的 grade 呢，他们算这个国际挑战赛呢应该算是第六或者还是第七个级别吧。可是对于这个两名冬运金牌还有一个吴景辉，毕竟也是两届的这个世界羽联冠军，也是拿到这个青奥会的金牌。如果说让他去打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或许在很多球迷眼中看来呢可能是downgrade 吧。可是也不能这样说吧，毕竟你看他们的世界排名两个基本上都已经跌到出去超过100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像当年我们的这个男单一哥，就是他对李宗伟，他在受伤啊还有在竞赛之后复出的时候，他也是从算是从零开始吧，也是从低级别的比赛慢慢这样子打着上来。最重要呢还是给他们，就像杰西刚才你所说的，先给他们拿回他们的信心吧。毕竟你跨别赛场这么多年，就是一年多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你就直接给他回去参赛。你看Kiswana 在一月份的这个泰国公开赛呢，他就遇到太强的对手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他来讲呢是一个信心的受挫吧。所以呢我觉得从低级别的比赛开始打起，或许能够让他们一步一脚印的慢慢找回信心，也找回状态吧。
当然我们的这个女单的主教练呢，他也其实认同的，像你刚刚说在1月份跟3月份的泰国顶级赛还有3月份的全英赛，其实 Kiswana 都有拿到参赛资格，可是因为实力有点差太远那个水平可能还没有到，所以打击了他的这个士气。接着下来呢让他从这个低级别的哪怕是我们说的小庙，但是他能够拿到冠军某程度上呢就对他的这个内心来讲呢是比较好建立的，就是他可以慢慢的往上爬。那至于世界排名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 Kiswana 呢在拿到了冠军之后呢，他的排名就上升了八个位置，现在排在第53，超越了他在2018年4月份写下的最高第54的一个记录，所以算是写下他现在就是在职业生涯当中最高的世界排名排在第53。53高不高呢？世界第现在是第几啊？第三了啊！因为就是我们国家的就是排名当中呢是第三，因为第一呢依然是我国的东京奥运会的女单代表谢淑雅排在第35。那么吴景薇呢，她是在第100名啊，所以呢其实给说那应该是排名在第二，对不起啊。所以呢在国家队里面呢给说那是排名第一的，她是一姐。OK， 然后呢吴景薇呢是二姐，她排名在第100，她也上升了28个位置，算是还蛮不错的了哈。至于这个李盈莹呢就排名在第三，接着下来呢就是温琪轩呢排名在第129，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排名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女单的这个排名呢都有在进步当中，像吴景薇排名就上升28啦，然后呢这个温琪轩呢也上升27个位置，才在129。所以你看小比赛他们的上升幅度是比较广的，是吧？智晟。
是因为你那个在后面排名比较较后的话，可能你的分数可能相差不多吧，你不像在世界前十这样子，就是每个人差距就可能是几百到几千分之间，即使你拿了一个超级500的冠军，你也可能你的排名也是可能下个星期你的排名还是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之上。所以在你让他们参加这些比较低级别的，或者是说可能在这个超级国这个国际挑战赛啊，或者是说这个超级100赛的话呢，可能分数会不算太高。可是然后奖金也不算太高，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那个世界排名你看你慢慢上的话，你进到前64，然后你就可以争取参加这个超级怎么说呢，这个超级300赛。所以现在Kiswana呢基本上呢他 争取参加这个高级别的比赛呢，其实是没有多大问题啦。所以现在是看吴景威的情况。然后之前我们也是有讲到，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亚洲的比赛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大概应该都是要等到这个奥运之后吧。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只能够到这个欧洲去参加这个欧洲乙联的这个巡回赛啦，就是说这个几个比较小的这个世锦的比赛啦，就像之前他们去了斯洛文尼亚，去了波兰啊，然后还有一些好像是说还有奥地利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可以给他们参加了。所以在唯有在像这种比较低级别的比赛出发吧。
嗯。OK， 是希望呢我们的女单呢慢慢培养这些后起之秀之后呢，可以有相当不错的这个表现啊，不只是在男单我们有看到专注培育的选手，那女单呢也可以就是把低级别比赛的这些选手让他们继续加油啦。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同样的比赛当中呢也有另外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也拿到了男双跟混双的冠军。刚刚我们说嘛，三冠一亚，那么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就是女单啦，我们有 Kisona 跟吴景威。那么另外的两个冠军呢就是男双跟混双，我们有三个选手拿下了这两个冠军，就是呢我们的21岁的郑凯文，他双料冠军，搭档女生拿了混双，搭档男生也拿了男双的这个冠军。他首先呢上场的是混双，搭档了24岁的张梅欣，21比15、13比21、21比19，打败了英格兰的三号种子郎明和普格，获得这个两人搭档自2019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且你觉得2019到现在才拿一个冠军吗？问题是他们只参加两个国际赛事所以还蛮有趣的哈，这支混双有点像是临时组合的是吧，之声？
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说你去到外国参赛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你就有那个比赛那个空的 slot 出来的话呢，就是可能大家都想的是说能够参赛就参赛吧，可能你打进八强或者是你就一点点的奖金。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毕竟也是好过你就是难得你出国参赛，
反正都去了嘛，对吧？
对呀，而且费用这么高，所以能够的话呢，就赚多一点点的奖金吧。
当然也是看到要有搭档了哈，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组合，哎，拿下冠军有点出乎预料吧？我想这支混双组合参赛应该也没有定下要拿冠军的一个目标。
嗯，对，从我们看到在那个新报他们有访问这个郑凯文的时候呢，他也是有说他其实他的主攻还是放在男双吧，所以呢这个混双能够拿到冠军呢，他也是可能他自己也是没有什么想到，然后毕竟两个人的发挥，从那个Europe Badminton的那个直播来看呢，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发挥其实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吧。
嗯，好，那可能就是因为低级别的比赛哈，以他们的水准哪怕还不到顶级，但是呢还是可以应付在这样的级别比赛的对手了哈。恭喜他们那现在呢他们的排名呢也非常有趣哈。现在排到了第227位，原本应该是在800多位吧哈，两位的排名直接飞605个位置，直接上到了第227。虽然我们看这样看227好像也不是很高的位置，但是你想一下他拿一个冠军可以往上排600多名，我觉得这个就像志升刚刚讲的，因为在下方的这些球员啊，他们的这些积分并不多，所以你拿一个比赛的冠军，你可以累积很多的积分，就直接往上排了。所以你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诶反正有了这个世界排名，那反正以后可能出去比赛就是一次过我们派三个人可以打两个项目会有更多机会，所以会不会也让就凯文成为我们另外一个所谓的混双跟男双都可以兼项的球员？
嗯，这个要看就是那么一种安排吧，可能接下来的比赛，因为毕竟张维新以叶宁的那个女双排名可能会比较偏高一点，可能就以后可能就是报名的时候是不是会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个张梅欣与这个郑凯文呢，是不是还会同一个赛会一起参赛，这个就是要看接下来的安排吧。
嗯嗯，不过呢兼项混双跟男双这个也不是不没有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情况了哈。我们看到日本的选手啊，渡边勇大，他其实不止兼项，还一直都是拿到冠军啊，或拿到顶级的这些排名的，所以
世界前十
可能对，可能我们也可以 培育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啊，但是当然也要看凯文的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会不会影响他原本的那个项目了哈。因为呢，凯文本来是打男双的话，搭档21岁的万伟聪，这次呢也成功以21比15、21比18、打败了法国的对手，拿下了他们在3月波兰国际挑战赛之后的另外一个冠军。那么拿到冠军之后呢，排名也是砰砰砰这样上升啊，排了就是上升了102个位置，现在排第168位。那么他们说呢，接下来的目标是赶快要跻身前100，那争取呢就超级500赛的一个资格啦。所以混双应该还是凯文郑凯文的一个主要的项目。看来他跟万伟聪的这个搭档啊，男双应该还是他的主要项目，跟万伟聪的搭档应该是会比较固定一点点的，是吧？
对，因为毕竟现在男双就是在怎么说呢，就是在谢霆锋以输为一之后呢，就是马来西亚这个羽总呢还在找着比较稳定的这个第二男双吧。现在第二男双应该是那个吴思飞以
Nor Izzuddin，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呢就是可能会起伏比较大，所以后面呢可能就是会有很多这个比较年轻的组合呢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然后毕竟我们之前都讲过吧，就是队内的良性竞争的话呢，可以帮到更多的这个球员取得突破，然后在这个国际赛呢能够跟其他比较强的对手呢就是较量。
嗯 ，OK， 说到这个郑凯文呢，其实大家看他，哇，好像实力很非凡哈、哦。但实际上呢，他曾经在15岁的时候呢离开 Bukit Jalil 体育学校，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是因为纪律的问题哈、啊。他说那个时候他有一点被这个搭档影响哈、啊，偏离了轨道。只是后来呢，他加入了甲洞羽毛球俱乐部，然后呢，他就有出国参赛啦啊，然后呢，他就去参加了2017年的世青赛，就跟谢霆锋搭档，那个时候呢，拿到了2018年的马运会的金牌。然后2019年3月呢再重新回到国家队，所以辗转之下他其实才回到国家队的。那现在呢他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比较专注吧啊，经过了那么多辗转，他如果能够得到在国家队发挥的一个机会，我相信他会比以前来得更加珍惜这个机会。不过他跟谢霆锋的这个搭档也让谢霆锋对他也比较熟悉。这次呢他拿了冠军之后呢，谢霆锋也说一些话，就说看起来呢这个郑凯文呢应该就是相当有前途的，接下来应该是慢慢可以稳定的发挥下去的啦。所以也是关键可以就是让我们继续关注的一名选手啦。
毕竟就是说在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大马国家羽球队也在我们这个大马羽坛里面，就是以球迷很多呢大家都是以怎么说呢，就是以看男单跟男双为主吧。然后以前混双大家也没什么注意，就是然后就有我们的陈炳顺吴柳莹突然间这样子冒上来，然后拿了
一个银牌
、哦，大家才觉得哦，马来西亚的混双其实蛮强。然后女双又来一个陈康乐跟
蒂娜
今年就拿了一个瑞士公开赛冠军，哦，大家也觉得哎，原来大马女双实力也不错哈、所以大家的球迷很多时候呢，他们还是把焦点放在男双吧。毕竟我们的男双从以前怎么说呢，就是 Rajiv 贾莱尼西蒂的兄弟，然后到谢顺吉、苏明强，然后再接下来就到林文华、钟仁福，还有这个陈伟强跟吴伟生，然后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谢霆锋以输为一，基本上算是
古建杰
啊。对了，我 miss 掉了一个，
我们红哥会很生气啊，没有开玩笑啊，是确实我们的男双一直以来。我们不只是有
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个，
对对对，而且是世界瞩目的，大家都点名就说
啊
是很强的男双鼎立的可能四大天王之一这样子的组合。所以呢我们在男双的这部分呢希望可以继续的稳住我们作为列强的位置之一啦。OK， 当然也不只是只有他们的，我们也有另外一个男双叫吕炳坤跟雷声豪，不过呢这次参加比赛之后呢在八强就落败了。那女双张明星和叶琳呢也是止步八强啊，不过呢他们的排名啊在世界排名上呢还是有晋升的啦。所以其实看来呢这次这些小小的比赛也可以让我们的运动员呢拿到一些所谓的提升排名的一些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也可以让他们哪怕他们不是重点要去就准备奥运的这些运动员，但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规划，可能不是这届，那可能是下一届，还是说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职业生涯的规划，让他们可以在大小赛里面呢去所谓的准备一下啦哈。另外呢我们说到东京奥运会哈，就是还有正好差不多一个月 OK， 今天22号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左右，我们就要开始打东京奥运会了。因为呢现在疫情的关系，那么对奥运会呢就采取了很严格的防疫措施。虽然说严格，但是上个星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他们决定开放让10,000名的这个观众入场观赛，而且呢也限制说这个可能这个整个场馆里面只有 50% 的容纳量才能够让这个观众进去，反正呢就是会让观众进去看一下比赛了哈。但是呢他们却限制了参加比赛的外国运动员的阵容。怎么说呢？任何队伍都不能够带额外的球员，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去参加比赛的话，你不能带陪练员，你只能够有自己的参赛球员跟教练啊。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羽毛球队去到那边也是一样哈，没有人可以陪练，只有互相练。可是问题是我们只有5个项目8个球员，那8个球员怎么互相练呢？那只好呢连教练也要一起下手去练啦。那么我们8个球员啊，还搭配不同的这个教练，包括谁呢？我们有男单的主教练叶成旺，女单的主教练陈甲银，男双的是林培雷，那女双的是陈崇明，那混双的是自由人的教练陈怡慧，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羽总的教练总监黄宗翰。所以这次看来就是这8个球员跟这几位教练在赛就所谓的球场上进行训练了。
对，因为毕竟你是就是在这个东京奥运他们在防疫方面呢，就是对外国人可能会比较严格吧，然后也基本上限制呢，就是说好像是说你有一个球员呢，你只准带一个教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一对一的情况来限制这个入境的这个代表团的人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平时其实。我们这些国家队教练呢平时也是有下场跟球员对练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像是说你们可以在大马羽总的这个面子书或者是他们的官方推特，你可以看得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片段，或者是说球员本身他们会放一些像吴柳莹、陈敏顺他们很喜欢放一些IG story，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教练在跟他们对练，就是陈怡慧他们亲自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教练可能就要只是练得比较 fit 一点吧，就是每一天要跟球员，就是你要对练的时候
要健身啊。
对啊，因为你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可能就是说你在在计算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有队友来帮你练了，然后教练呢可能就是负责一部分。
不过我觉得真的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毕竟教练还是教练嘛啊，如果你要在里面进行所谓的模拟赛。那么我们哪够教练呢，对不对？我们教练也没有8个人那么多，所以呢可能混双跟男双或混双跟女双可能就要混着来练。那么男单跟女单我也不晓得能不能够，反正呢就是在没有陪练员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情况整个会稍微比较挑战一点点啊。不过呢据黄宗翰所说的哈，教练呢也有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在健身房里面训练哈，就让这个状态呢能够跟球员多一点在场上做训练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也不是只是限制我国，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团都是一样的，所以看来大家都必须要去所谓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便呢能够在出发到奥运的时候呢都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啦。那么根据黄宗翰就说呢，我们的国家队会在7月17号出发到东京奥运会，那么应该就是在开幕前的5天内就差不多5天的时间到东京，然后呢就直接进入这个选手村，然后呢就进行训练了。那么希望呢这些整个情况会好一点点。那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当然就可以有陪练员啦。我们希望他们再抓紧时间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就是要努力的训练啦哈。而且黄宗翰也说啊，其实呢这段时间运动员的情绪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MCO 的关系为了要有安全泡泡，他们也不能跟自己的家人见面我们也知道一直打比赛呢，这个家人的鼓励跟支持它其实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但这个时候可能只能够透过视讯通话或等等的方法，所以希望运动员呢能够就是跨过这个部分了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挑战的哈，志成。
其实你可以看，就是这个几天你可以看到陈炳顺他在 IG Story 呢有放他在他为他准备的饭盒饭格就是说帮他 delivery 进去，就是让他能够一解那个他的那个家庭温暖。对。至少可以是可以吃到太太为他准备的一些饭，就是可能这一方面呢，就是让球员们在情绪管理方面呢，就是你毕竟你面对在他们已经经济算是在大马羽球学院应该关了 该是有一个月了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每天就是说你对着孩子只能视讯啊，然后在每天就是在那个重复又重复，就是训练，然后就休息，训练又休息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这个疫情的这个困扰之下呢，可能对大家很大的一个打击吧。就好像李子嘉之前已经说过的，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他也毕竟他家乡是在北马其扎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就毕竟你也想念你家的，就是父母亲啊，然后你也可能就是说想要出去就是休息一下啊。毕竟你长时间这样子训练的话，你的你所承担的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的重，
是没有办法喘口气哈，而且它会一直累积啊。我想每个人工作都要喘口气，我们还有周休二日啊，周休一天这样子。那运动员如果他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方法，可能会加大压力。我真的觉得这次的奥运会呢是前所未有大压力的一届奥运会哈。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奥运没有压力，而是我觉得这次的压力是翻倍的，因为他面对的挑战太多。一个疫情其实就足以让所有备战这届奥运的运动员们呢面对更多的挑战，包括训练的问题啦，去参赛的问题啦，身体健康的问题，包括你打了疫苗之后你的身体机能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啦，然后你要不要就是冒这个险到这个所谓的疫情也蛮严重的日本那边去参加比赛，那你要回来隔离啊等等，这种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是前所未有的难打的奥运会了哈。而且呢比赛的赛制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国际奥委会呢就证实了，那如果这次奥运会里面有运动员打到一半证实感染新冠肺炎的话，那怎么办呢？一般呢都是退赛嘛，对不对？我们过去也看到有些比赛呢，他们打到一半确诊，整队抽走啊，整队退赛。但问题是退赛之后怎么办呢？奥运就说呢，他们是会被判定为没有上场比赛，而不是 disqualified， 就是他们没有上场，而不是取消成绩，他们获得一个保底成绩。那这个保底成绩很有趣哈，可能我要请智生来讲一下，到底怎么个保底法啊，智生。
因为其实我们也对这个赛制也有一点的就是困扰吧，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从这个媒体上看到
的。抓头脑抓头啊，真的是对什么样什么叫保底。
因为他已经有因为他国际奥委会他有提出啦，他就讲说如果说你是确诊的选手，你就好像上次你看那个什么在一月份的这个泰国赛啊，还有在全英赛啊，就是说你确诊的话你就直接抽走，然后你成绩也没有。然后这次他就奥运，毕竟可能这个是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大家的辛苦努力的付出吧，所以他所谓的保底呢，就是说你确诊了之后，好像打个比方，你进了决赛，你确诊了之后，你的决赛就好像上次 Excelsior， 他确诊，然后他决赛他没得打，然后不过现在他的情况呢，是他所谓的这个保底呢，就是为运动员提供比较保险的情况，就是你可以拿到奖牌。不过呢他有提到的一点呢就会比较争论性的话，就是你球员你确诊或者是你的队友确诊，然后你推出你的成绩是保留，这个是对于是大家都很开心对吧，
是就是说你如果打到决赛，那你的成绩就是到决赛，而不是整个就 disqualify， 整个完全就是就抽取掉这样子。
对，可是他国际奥委会呢还提出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你退赛之后你的成绩保留，可是你所留下的空缺由你打败的对手来填补。
哎，这个有趣。
对，就
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哈，举个例子，像刚刚我们就以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个女单决赛来做一个所谓的例子了哈。你看吴锦威是打败了温琪轩进入决赛，
对，
要对战 Kisona。那假设今天呢这个所谓的感染病毒发生在了吴锦威的身上，那么就会由 Kisona 对垒温琪轩，因为温琪轩呢是半决赛落败的选手，他顶上了那个所谓的留下来的决赛空缺，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对呀，因为他是吴锦威的对手，然后就是吴锦威确诊退赛，然后他的空缺呢就由吴锦威的对手来填补。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Kisona 的对手来讲怎么办呢？我也是在半决赛输啊，然后为什么另外一边的半决赛输他可以进到决赛去填补呢空缺呢？这样子对于我来说，我也想要那个奥运奖牌啊。
嗯，
对吧？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国际奥委会或者是说世界羽联，可能他们还会有比较一些特定的一些竞赛规程吧。因为国际奥委会他也是有说过，他是说 不可能所有的项目呢都实行同样的这个项目规程啊，因为对于不同的项目他们有不同的竞赛方式，所以他们现在呢只是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呢保持一致性啦，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球员或的选手毕竟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年，能够让他们就是在这个奥运会最高殿堂的这个舞台上呢能够得到他们所应该得的这个成绩还有他们的这种成就吧。
是，就希望呢他们即使真的是不小心受到感染，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不会白费掉，就是你今天走到这里，那好，你不幸的那感染了，那你的成绩就到这里为止。而且最有趣的就是你记得吗，如果我们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讲的话，那吴景威是可以拿银牌的哦。
对，
他是保底拿一枚银牌，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个冠军两个亚军的情况，
所以就马来西亚就有了三面奖牌。
我们这是举例哈，举例只是让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对，就是说如果今天发生在决赛的话，那可能呢那个因为感染而没有办法进入决赛，没有办法打决赛，他已经杀进去了但没有办法打决赛的，他至少保底拿到了一个最低的成绩，那就是银牌。那么另外呢也不要让这 Kisona 没有球赛打就拿到金牌，所以呢又会让一个补上，那补上的那位呢他也可以最少拿到一个银牌。所以你说对他来讲是幸运吗？还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不公平的情况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男双谢定锋就觉得有点怪，他就觉得这样子有点不太公平啊。如果我们在这一边一金二银当然是很好了，但万一我们在另外一边呢，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对手啊，他们就是拿到两面银牌，但因为我们在这一半区，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银牌，可能大家的这个程度差不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争论的事情啊。那到最后羽毛球会不会实行这样的一个规矩，还是说每一个项目都会这样子呢？还不知道，可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奥运有没有 U-turn 啊，有没有说啊，可能不要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就是如果真的是确诊的话，那就直接取消，那可能就是 walk over， 不晓得，但就是看到时候的这个情况如何。
因为之前国际奥委会也是有提到了，他这一场，因为有些项目就好像柔道啊，或者是一些对抗性的比赛呢，是当天一天里面就结束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你不可能会有就是说你确诊了之后，你会有其他的你的输掉的选手来替补那个位置。他所提的这些例子呢，应该就是比赛赛期比较长的，就好像羽毛球啊或者是球类啊，能够要打就是一个星期以上或者是五六天的这种情况之下才会出现。好像是一天里面决出胜负的那种项目呢，基本上这种特定规程呢，可能就用不上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想一下，如果今天假设我们用回刚刚的那个例子啊，如果就在半决赛打温琪轩的吴景威确诊的话，温琪轩不用隔离吗？需不需要呢？就因为他们也碰面过，那如果一个人有情况的话，其实另外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呢？他还能够去打比赛吗？我不晓得这个所谓的防疫规程跟措施，其实是不是能够完成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而且你要想看打个比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好像吴景威这样子的情况，你要想看一下他进决赛之前他一共打了多少个对手。他一路走着下来就是半决赛八强，然后在16强，然后在小组赛，他一路这样子打着下来，他应该要打至少四五个对手吧。这样子你四五个对手的在情况是不是全部要一起去检验的
?OK。
对。然后就好像我们说的一天里面完成的那些赛事，就好像柔道啊可能跆拳道之类，这样子你是整个场一起进行的，这样子你其中一个是感染的话，你是不是变了整个赛场的那个变了一个，可能算分分钟变了一个感染群呢？
对，而且是近距离接触的那种贴身接触的一种比赛，就更加危险。
对，所以我觉得国际奥委会应该还有很多的防疫规程会一步一步的这个公布吧，然后还有这种特定的这种赛程安排呢，可能就要看个别的这个体育联合会怎么去跟这个国际奥委会协调的。
OK， 反正很有趣啦哈，这次呢他们提出也让我有点刷新了我的眼光哈，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事情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做。2020年的奥运会不会变成如此奇葩的一届奥运啊？会不会有一冠一个金牌两个银牌，然后有三个铜牌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且看下去，OK？ 但
因为毕竟今年
刚刚我们说那个 Kisona 吴景威跟温琪炫的例子只是假设而已哈，
对，
他们
假设而已。
我怕刚刚进来直播的大家说哈，怎么会回事？没有，
对，
那个只是要讲解一下接下来奥运呢提出的一个建议，有可能呢，如果有人打到一半确诊的话，就会有替补啦，还有保底啊，就是给他一枚有点像是安慰性成绩的一种做法啦。那会不会实现呢？会不会实行呢？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毕竟大家都讲今年东京奥运会已经很特别了，所以在他在推出这些比较新的规程，也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话呢，真的是very special 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吧。
是，好，没有最特别，只有更特别。OK，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呢、啊，印尼呢，他们进行了这个东京奥运的模拟赛。那最后呢，我们一直以为呢，诶，这印尼呢应该是有这些强队，那他们都是这个奥运金牌的所谓的大热门，结果呢竟然他们在模拟赛里面纷纷的落败啊。可能这个自身给大家说一下在全体育网呢我们已经有详细的报道了，到底这个模拟赛为什么会刮这样的一个冷风，是一出戏吗？还是真的他们为了不要可能受伤啊，然后保留实力之类的。
毕竟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了，就是你常因为现在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在这种隔离式的这种训练吧，就是泡泡式的，就是一进去就集训就可能是一个月啊，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大家都困在里面，然后你的对手也是你从早练到晚的一个队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在缺乏这种比赛的情况之下，你本身的那个怎么去调试？你看，就像。这一次的这个印尼队内赛呢，我们大概提一下就是这个成绩啦。你看，金鼎就输掉了，他输给这个 Sessa， 21-13 19-21 7-21 然后转拉登虽然胜了，可是他也是打三局，所以然后
八十多分钟。
对，然后还有小黄人Gideon 跟 Kelvin 也是胜了，可是也是打三局。然后最大的冷门应该是这个 Daddy， 就是
Hassan 跟 Hendra，
Hassan 跟 Hendra 呢输给临时搭档这个 Rizal 跟这个Ryan，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然后我们还在看到一个就是拿到女单资格的这个什么名字了？
Gregoria
这个印尼Gregoria 呢，他竟然输给。15岁的对手，对，然后还有他们的头号混双，这个Pravin 跟这个Melati， 那就是因为Pravin 说呢，他的臀部有一点拉伤的感觉，所以他就不大敢怎么说，他就不大敢
全力以赴啦，可能是
对啦，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输掉了比赛。其实呢，你看内部赛呢，可能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自比自己吧。而且是现在你不需要拼你的最大的这个实力出来，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球迷留言呢就可能是一场戏吧，但是对于你在对内赛输球呢，你球员本身要怎么去调试回你自己的心态，这个是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吧。
除非你自己本来就知道你是有所保留的啊，你心态建立得很好，可能可以啦不然的话，如果你今天临要去打奥运了，然后你突然间输给队内的小将，然后你已经是出尽全力了，然后打得乱七八糟，或者是完全没有方向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冲击。所以队内赛它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啊，虽然呢它可以就是就看看大家的水平到怎么样哈、啊，训练的成果是如何，可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冒险。第一，万一不小心受伤的话呢啊，第二就是万一真的是打得不好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去调试出这个心态但不管怎么样，这些队内赛我们看看就好，因为我们不知道。队内是怎么样的像日本之前也是有队内赛啊，印尼也是队内赛台湾也是有队内赛，所以这队内赛的成绩呢我们就观察一下，
不能抓住
相信对，我相信我们的国家队不会完全以这个作为他们评断对手的一个方法但我觉得接着下来大家应该都是那个压力会拉得很紧，然后就希望呢在参加比赛之前呢就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了哈。那这段时间呢就是因为 MCO， 所以我想大家训练都不容易，而喜欢打羽毛球的人呢其实也不容易大家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面我们看到呢在新山啊有31人去非法打羽毛球，结果被逮到每一个人发1500块打一场羽毛球，应该还没有打完。 就被罚1500块，那球场呢被罚2000块啊。当然这件事情我们喜欢打羽毛球的人都在传啦、啊。都说哎呀你看啊，就是千万不要去冒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很有趣的部分啊，就是第一，怎么会有球场还会开呢？如果他开了之后，这31个人是他外面招回来的吗？还是说自己人啊？我相信可能他们应该也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啦，可能就是邀自己人啊，都知道有一些长期的老客户啊。
长客
户、啊、
对。
对，常客啊，然后他们想打羽毛球，那么可能就说好啦好啦，早一天开一下。结果没有想到啊、被检举，结果呢啊、就大家一起就中罚单，所以这段时间呢、啊，喜欢打羽毛球的大家再忍一忍吧。毕竟我也不晓得这个我们的 total lockdown 会延长到什么时候。我们的首相说可能这几天就会有所公布，那我们看来就要再等一等了哈，就是。
对，其实像我们这样子 total lockdown 的话呢，其实对于很多自由球员呢是自由人啊，其实对他们是影响很大的。就好像他们现在连球也没得练，因为平时可能他们还会有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有教球赚一些外快。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全部完全球馆都不能开的情况之下，他们本身连练球的地方都没有，而且也算是他们的一些收入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吧。
确实了哈，我们谈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所有的教练。这些不管你今天是篮球教练啦、什么这空手道教练啦、羽毛球教练啦、等等的啊，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才艺班的老师们，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能出来，所以可能生计上也多少受到影响。但哎，这段时间只能够叹气了，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毕竟生命还是最安全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呢在某程度上呢保护自己啊。如果在家里没有事情做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赶快去全体育网那边啊，猜一下今天晚上英格兰对捷克，你觉得比分是多少啊？因为呢，我们有一个跟 Sports Click Malaysia 的一个算是一个互动啊，让送你现金礼券，让你可以去买东西。OK， 那么在这些就 sportsclick.my 的这个网站上面呢，有一些体育用品。那如果你赢到这个现金礼券的话呢，你可以去买。OK， 那怎么玩呢？你去网站那边看一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猜比分，捷克对英格兰是今天晚上凌晨三点的比赛，
三点的
其中。对，其中一场啊，哈，还有另外一场。那么，这场比赛呢，比分是多少呢？啊，有一些人猜可能1-1啊，0-1。我看到有捷克1-2输给英格兰，也有人说捷克2-0打败英格兰。我不晓得，就这，反正在球场上，没有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至少你要不要猜一下？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和球吧，和球吧。
和球 ，OK。
你看，就好像上一轮我们。在这个第一场的这个竞猜的时候，就是德国对葡萄牙，其实4-2的成绩呢，还是有人猜中的，所以是大家每个人的那个眼光不同，然后大家就估估哈吧，就看你的是不是能够有幸运之神眷顾你了。
OK，
这样子接谢你参加吗？
我不想跟大家争啦，我觉得毕竟我也是全体育网的一份子，我会去猜，但是我就可能就不参与这个竞赛。我觉得英格兰还是有比较大的胜算，但是应该也不会是大比分胜出的。我估计应该是要么就是1-0，不然就是2-1吧。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会以一分之差、一球之差拿下胜利。那下个星期的每周娱乐，我们看看啦，到底是智生猜的和球，比较准，还是 JC 猜的1-1分小胜，好，比较准。OK，
我们
希望大家就玩得愉快。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奥运期间呢，能够再找到赞助商再进来帮我们，就是说可能我们就再做一个竞猜，就是可能猜一个奥运球男单金牌，或者是男单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相差不远嘛。可能我们就猜难度高一点的，就女单金牌。
女单金牌
到现在。对，可能我们就猜一个女单金牌，或者是说再配多一个男女单金牌之类这样子，可能我们就找，就希望如果有听到的商家想要赞助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一下，
哎，可以告诉我们，是是。那当然，我们也可能就跟一些羽毛球名将合作 啊，也许呢他们也可以就是让我们有一些他们用过的像球拍啊这些球衣啊，那这些大家都是很喜欢的这些所谓的收藏品，是吧？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的为大家谋一些福利，但前提是请大家一定要关注 myallsports.com， 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站啊。与此同时呢，当然也要关注我们的脸书 OK myallsports 全体育网 OK， 大家在这个全体育网那边按个赞 follow 一下，那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竞赛那就马上会让你知道，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各个运动项目最新的消息 OK。好了，那这声今天我们吹水一个不小心就四十几分钟了。
对呀、
啊、OK 啊，看来直播还是比较好玩。OK， 我们就约定下个星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我们还是会直播和大家互动交流的。那就让大家去吃饭吧，然后今天晚上要看球的就看球。嗯，记得我们的这个猜比分的比赛会在2点45分就截止，所以请在2点45分之前赶快留下你的这个比分，然后呢记得要 share， 然后 tag 几位朋友啊。
我们希望是说在这个奥运之前或者在奥运会期间呢，能够找到一些野球名将来跟我们做一些点评吧，就是听听他们的一些意见、嗯、就是说他们怎么看好这次东京奥运会的野球项目的一些热门也好，点评也好，就是还是说他们一些给予他们自己本身以前参加过比赛的一些经验吧。
嗯， OK。所以呢全天候的锁定全体网 MyAllSport。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但是智深，我是 JC，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